早晨啊，弟兄姊妹。我先俾大家一个选择题啦。A 同 B 代表两种咧比较普遍嘅睇法。A 嗱，睇到 A 面吓，佢讲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有钱先有快乐，成功就拥有足够嘅财富、名誉同地位。只要你情我愿，又唔影响人哋，做咩都可以。系 A 一栏嘅 ，B 一栏嘅都睇到吓，系讲我哋要舍己爱人。我哋唔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即系金钱啦。人生最大嘅意义系为咗认识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我哋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咁 A 栏同 B 栏，你会选边个咧？剔边个咧？请大家大声啲讲好唔好嘛 ？B 嗬，我谂我哋在座基督徒都会系选 B 嘅。但是很吊诡，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我们所活出来的信仰呢被人看到更像 A 呢？又这个是不是你真的内心很真实，还有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是真正这样去想实践出来的呢？ B 所以大家去，包括我自己都会反省。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讲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要怎样结合的问题。真实的信仰是应该在实际的生活中是得到彰显出来的。我今年三次分享的信息都是讲罗马书。第一次讲宝贵福音，是主要围绕罗马书一到四章讲救恩的真理的。第二次我分享的，不知道有没有记得，是得胜之路，是涉及罗马书第五到第八章的信息，是讲我们怎样要靠着圣灵去对付老我的罪性，去行这条得胜之路。罗马书总共是十六章，我这个换一个新眼镜，有点我自己这样看都看不得清楚了。第九到十一章是保罗插入写犹太民族在神救赎计划里面的困局和出路。最尾的十二到十六章就是保罗具体地说，我们基督徒这些重新得救的人怎样在社会生活中要活出一个信仰。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讲十二章。十二章头先Evan 带我们，他跟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的经文。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如果这句话你停一停想，神真是大有慈悲怜悯。因为他藉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使我们因信而称义，并且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愿意为着耶稣去活出一个新造的人。因此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神的这份大爱呢？因此他下边跟着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圣经我们都很熟了，基督徒。这里侍奉这个字眼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就跟敬拜的意思是一样的，同一个字。因此说如此侍奉就即使是如此敬拜。将身体献上，这里 单单只是说身体吗？是讲你整个的心灵、身心灵要全部地献上给主，当作一个活祭地去献给神。在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把那些没有玷污的、没有瑕疵的那些牛羊作为一个祭房祭坛上去烧了，去献给神去献祭。在新约时代呢，耶稣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仪式，他需要我们的是 将我哋全新嘅一个活泼嘅新心灵去献俾神，去服侍佢，去敬拜佢。既然系全新嘅新心灵所献上，即系话我哋身体嘅每一个器官，我哋所有嘅心思，我哋成个嘅心灵都要去敏锐顺服于呢个圣灵嘅带领，为主所用。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都有提到话，我哋要把我哋嘅身体献俾上帝，系我哋嘅身体呢个 body 献俾上帝，唔好让罪去操控我哋嘅身体，使我哋顺服个人嘅私欲。并且我哋要用我哋嘅身体去荣耀神，即系话我哋嘅眼睛、我哋嘅耳仔，严格嚟讲都应该去睇主喜悦我哋睇嘅嘢，去听主要我哋听嘅嘢。我哋嘅舌头努力要去讲出个话系造就他人嘅，系温良嘅，系和睦嘅说话，去禁止我哋嘅脚去嗰啲唔应该去嘅地方，系讲我哋嘅身体。并且我哋要用我哋嘅双手去殷勤咁去做工，并去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仲要善用我哋嘅时间、金钱做所有神喜悦我哋所做嘅工，因为主就系咁样配得我哋如此去尊崇同服侍佢嘅。我哋可以细谂下，如果唔系因为上帝藉住耶稣基督去拯救咗我哋，我哋其实都系会死喺罪同过犯之中毫无出路嘅一群人嚟嘅，同世人冇乜嘢区别嘅。上帝唔单止系拯救我哋，佢更加系赐下咗圣灵喺今生去引导、去鞭策我哋，去走一条成圣嘅得胜嘅道路。并且佢应许喺将来有一日咧，佢要让我哋熄咗地上劳苦嘅时候咧，带我哋回到天家去，同佢永远在一起。因此，我哋用全嘅身心灵献上去服侍、敬拜佢。当然是理所当然神所喜悦的。这句话我们就这样理解。跟着下来第二节，保罗特别强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去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几年唔知点解有一个三观不合，可能粤语顶住少听，华语就好多啊。三观不合吓，三观不合呢个词好时髦吓。咩三观啊？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通俗咁讲，人生观系关乎你呢一世人应该点样样去活；价值观关乎于你去睇乜嘢系最珍贵嘅；世界观就系讲你点样去睇呢个世界嘅。咁为之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我睇到一个笑话，如果两个夫妻三观不合咧，系好难生活在一起嘅吓。点三观不合咧？唔系话啊你中意大海，我中意小溪，而系话你同佢讲哇大海好靓啊，但对方回应你，你知唔知道浸死几多人啊？即系呢两夫妻唔对路嘅答话噶，即系讲笑啊！呢个就三观不合吓。我这里讲的不是讲这些，是讲保罗在强调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都涉及到我们的三观的。怎么样的心意更新变化呢？我们再细一点来想想，要更新变化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三观，更新我们看这个世界人生的思想观念。世上的人呢，他可能只关注的就是现世和物质的东西，一切摸得着、看得到、量得到、用得到的东西，追逐名利、财富和享乐，尽自己所能保持自己身体健康、活得长寿，这些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在他们心目中是没有上帝，也没有一个永恒的观念的。但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不同于他们，我们是有永恒观念的人。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这样讲到，他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他特别指世界上的事，是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从父而来的，而是从世界而来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尚存。耶稣都曾经亲自教导门徒，他说如果人若 赚取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生命就是你的灵魂赔上去，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你的生命，就是挽救你的灵魂呢？你可以拿世界上的东西去换取你的灵魂的拯救吗？是不可以的。这个一个观，其中一个看法。这个世界的潮流呢，又是个人主义的，强调我的权利，特别在西方国家，我的需要，我的权利，人人为己。但我们基督徒强调的是什么呢？爱神第一，爱人，舍己为人。我们当然要尊重生命的个体，每一个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上帝做的，是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尊贵而独特。所以我们这么珍惜人的生命，这么看重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人的堕落和败坏可以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天性中的叛逆和自私经常会掹我们离开上帝，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已经证明了人祸是几等可怕，是很残酷的。因此当世界去高举人权或者是极权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心里清楚明白，唯有神权最大。还有一个东西，当今的世界也很盛行相对主义，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可以通过同性婚姻合法，未婚同居啊、婚外的情啊，这些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随便，好像司空见惯。人的是非对错的观念都越来越模糊，这样都可以，无所谓啦，这样啊。但是身为基督徒的你，你愿意持守信仰去定睛于上帝真善美的标准吗？去明辨是非，去拒绝这个相对主义吗？这些都是上帝的指纹，要我们更新我们的三观的。第二，我们要更新的是我们对上帝掌管万有的主权和救赎人类计划的全面一个了解，开脱我们的心胸和眼界。在旧约时代，上帝藉着拣选一族一民，他赐下律法和典章，他施行各种的神迹，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云柱火柱，去彰显他的恩典和慈爱。上帝这样做是想训练他的子民成为尊尊的祭司，流通的一个管子，去把上帝的信实大爱传播去万邦。但是以色列人怎样呢？成功了吗？没有，失败了。他们亏欠了上帝的恩典，因此在新约的时代，上帝先赐下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去带来这个天国的福音。但是犹太人仍然是出于他的骄傲、顽梗和嫉妒，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过即使是这样如此这样罪恶、这样卑鄙的行为，却都是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耶稣受死埋葬之后第三日他复活了，就表明了他战胜了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他给人类带来了真正的盼望。耶稣升天之前呢，曾经向门徒颁布他的大使命，他要藉着上帝赐给门徒的圣灵的大能，要门徒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全地、在撒玛利亚去传，直到地极去传他的福音，为他做见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历史是否这样走过来的呢？历史见证了两千多年来无数忠勇的圣徒就是这样去把福音传遍给万族万邦的。因 似讲上帝的旨意从来都不会因为人的改变而实现不了。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这么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几周我有去看福音入中华和合本圣经翻译一百周年纪念在布里斯本的一个图片展，我看到真的很感动，因为再一次提醒到我，福音叩中华的大门先后有四次，但是前三次都好像昙花一现一样就被打压了下来。当时十六世纪学识很渊博的有一位学识很渊博曾经去了印度和日本传教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圣方济沙弥略，即是我们很熟悉的圣方济沙弥略。他当时雄心壮志，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广东的外海上川岛，但是被当时被关锁国的明朝政府是拒绝入境。结果他很后生病死在上川岛上，当时只是46岁，与大陆隔海相望，但却不能够进入中国的领土。圣方济他留下遗言，他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能够进入中国，我很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去开路。的确他死了之后几个世纪以来呢，为了叩开中国这个很顽梗的这个顽石之门，无数很忠勇的宣教士前赴后继，藉着时代的浪潮一波一波来了。马里逊来了，米廉来了，戴德生、剑桥七杰来了，跟着伯格里、包中杰一批一批的仆人来了，一代又一代神的儿女历尽艰辛，终于他们把福音扎根在了中华大地上。当今中国的基督徒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上亿，神才是历史的主宰，因此人的谋算、掌控从来都不可以阻拦神旨意的成就。我们就要对神有信心、有忠心和顺服，察验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察验到，我们就当起一个使命，勇敢去做。即使开始的时候，这些事工可能很艰难，同工的人很少，阻拦甚大，但是神会开路的，会带领信服祂旨意的人。戴德生曾经说，所有上帝的工作均有三个步骤，哪三个步骤呢？不可能、困难重重、成了，即开始都是不可能给人看来，跟着会是困难重重一做，但是最后竟然成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可以证明，就是不可能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到最后成了。第三，要更新我们侍奉的动机、态度和期望。有时候会问我怎知道上帝的旨意啊？其实上帝的旨意都通过圣经、圣灵很多时已经提醒、启示了你的了，只不过你可能会保留自己去决定祂的旨意是不是合我的欢喜。如果合，我就会采取行动去做，如果不合，我就不理祂了嘛。世人工作或者服务的动机很多时是为了获取财富、权利、名誉等，或甚至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行事为人的方式是不可以跟世人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拯救蒙恩的儿女来的嘛，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无论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教会，甚至在你的家庭中，哪里的服侍，我们都是为了回馈神的恩典，用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智慧、时间同神去工作荣耀主。因此我们当存着一种诚实、感恩、忍耐的心去服侍， 唔应该专注于自己嘅名利，唔应该带住掌控、出人头地、满足骄傲私欲嘅心去服侍。我哋谂谂，我哋曾何时喺我哋嘅工作服侍中有个怨恨、嫉妒、愤怒、争竞好表现吗？我哋曾有个好刻薄嘅言语、好冷漠嘅态度、背信弃义、公然违反嘅违法嘅一啲行为去羞辱主、得罪人哋吗？我哋有冇为咗达到自己嘅目的去暗中密谋一啲事情，背后去论断、去诽谤他人，或者拉帮结派去散布流言、制造分裂吗？我们有没有滥用神所赐的权柄去为自己争权夺利，或者去漠视了上帝给的权利去放纵罪行，当管不管、不作为，以致带来混乱难以修复的局面吗？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存着一种清洁的心去服侍主，因为主看重我们的内心远远多过我们是做什么。你如果是存着一种纯洁的爱主感恩的心去服侍，当你看到人家成功比你更优秀，或者是财富积累、地位高升的时候，你不会去嫉妒、去打压他的。当你有权柄处事的时候，你不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好处，去维护自己的名利而处事不公的。当你受到别人的误解、诽谤或者恶待的时候，你都不会急着去为自己辩护或者反击，你可能都会以大局为重、以神家的合一为重去包容、去忍耐的。同样，你都会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期望，当你成功的时候，你知道你当归荣耀的是神，不是自己。当你跌倒的时候，你都知道神都会看顾你，你不至于放弃、失望而不想服侍。我们同样都有把期望值，这样的期望去看人家。当你看到弟兄跌倒或者软弱的时候，你尽量温柔去劝勉他，啊，你都不要去定罪他，说他没出路的，他没办法的了。你怎知道呢？神才是他的主，神都没有对他失望，我们是什么人呢？啊，神可以挽救他，不是我们人可以挽救。但是当你看到某些弟兄他很顺利服侍或者 很成功的时候，你都懂得要为这个弟兄祷告，为他不要落于试探中，不要被一些私欲所捆绑，为他去祷告，让他能够归荣耀给主。这样的侍奉的态度、动机和期望值，才是我们真正的爱神爱人的态度。好了，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第一、第二节刚才讲的是我们应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致我们有正确的做事的动机和态度，在我们服事上才能够体会神那些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接下来第三到第八节，保罗是从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恩赐的角度去来讲，我们当怎样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看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互为肢体，使我们多元又合一。第三节，我凭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我很喜欢 和合本这个翻译，过于所当看的，看得合乎中道，这个翻译译得很文雅、很贴切。因为人的本性习惯是会把自己看得很高，又以为人家都把自己看得很高。人的出身背景、国族、财富、权利、地位、成就、教育程度、才干，甚至你的生的样、长相、父母、你的儿女的成功，或者是你是教会的领袖等等，都会成为人自夸自傲的资本。 但神睇我哋唔系人睇我哋咁嘅。临前嘅一章27-29节讲，佢话神却往往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微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要我哋睇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要我哋不要高看自己。啊，觉得自己经验丰富，见识高超，觉得自己的才干能力特别强，资历特别老，当受人的尊敬，当要被人跟从，凡事我一定要做头，一定要自夸。俗世上的人可能是论资排辈，但是在神家，马可福音10:43讲，耶稣教导我们，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原来你要做仆人的，是要去做用人，去服侍人的。反之，反过来，我们都不应该去低看自己，要凭着信心，从神领受的属灵的恩赐去看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一种恩赐才干，至少恩赐是上帝按他的美意赐给弟兄，赐给弟兄姊妹去服侍教会的。有些弟兄姊妹是很谦卑的，他说，哎呀，我没有什么恩赐可以服侍的，我真的没有的。不对的，我们的恩赐没有什么高低轻重之分，只要是出于真诚的、尽心的摆上，为弟兄姊妹、为神家所做的，神都是悦纳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些站在台上边、坐在人前边、话语比较多的人，他的服侍才比较重要的，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早上回来会看到90高龄的英媛姐，她拿着糕点笑吟吟地见到弟兄姊妹打招呼，其实 我心里面很温暖，很温暖。我看到很多在经常厨房后面煮药学，在后面尽心尽力默默服侍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用真诚和爱为主所做，神必纪念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继续看第4、5节。如果你们有圣经，可能对着看好一点。如果我们身子有，我们的身子上有很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肢，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是要讲我们怎样看他人，和看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因为教会就好像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是各自为肢体，去发挥我们的功用，去互相去联络。在哥林多前书12章都有同样的意思，保罗讲的，他说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各安在我们的身体上。肢体虽然多，身子却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讲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讲我用不着你。不单如此，我们身上的肢体，以为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身上的肢体，人看来不体面的，我越发加给他体面；不尽美的，我越发要得着尽美。我们尽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啦，但是神配搭这样的身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陷的肢体，免得我们身子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很重要的提醒，免得我们分门别类，要彼此相顾。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自作肢体，应该我们哪个都离不开哪个。就是上帝把我们塑造得各不相同，但又安放在一起的他的奥秘，就好像一个大合唱，他不是要突出一个女高音，他是要多声部，要把自己的声音融合在合唱之中，唱出美妙的乐章出来。因 似我们应该为我们虽然各自不同，但我们又在主里面合一服侍，去感谢主。第六到第八章，我想请弟兄来读，第六到第八节，我请弟兄读。在这里要讲的是，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他想我们互相配搭，谦卑合一去服侍。那初期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初期的教会看到既有被圣灵充满可以讲道的，一个渔夫可以讲道的，行神迹的彼得，亦有很善于管理饭食的治理事的司提反等，那些七个执事，有好善于鼓励安慰人的劝慰之子，是谁啊？巴拿巴，是吧？他亦有一个敌党，初头敌党基督，但是被主翻转之后拣选用来去服侍外邦人的很忠勇的使徒保罗。上帝赐下各种的恩赐是为了教会整体的益处和神国的拓展的，因此我们当照我们的所领受的恩赐去服侍他，彼此配搭，发挥最佳的功效。我记得我们教会都有一个恩赐测试的软件，以前或者没有的话你可以问传道，他都有一个恩赐测试表，里面提到圣经有二十几种的恩赐，你不妨去测一测自己，看看，我相信至少你有一种恩赐。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你就尽心去教导啦。如果测出你有行政的恩赐，你就好好去运用，不要错配到恩赐，错用了人才。因为如果这样呢，你错用了你的恩赐，不单止你是尝不到你服侍的喜乐，可能你都会阻碍教会的发展。就好像没有了巴拿巴，保罗就不可以这么快被犹太的那些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所认可去接纳。但是呢，巴拿巴亦没有保罗那种开脱性，可以把福音带到欧亚大陆。因此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有所有的恩赐，亦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恩赐，按着恩赐去服侍。另外，但是当神家需要人来服侍的时候，神呼召你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缺乏人的时候，给你服侍的机会的时候，你都要勇于去接受一个挑战。因为你去服侍呢，你才去发掘都有些恩赐和潜力的，你去做你才 发掘出来。就好像今次我们的华语生活营的雷弟兄营长，他做营长他花很多心机精力去搞那个搜查，你知道他六十几岁人做过搜查，做到半夜，做到凌晨四点几钟，他跟我说他原来都不是很熟做这些搜查电子表格，但是这样搞一轮之后他熟晒了，他说他都熟了怎么做了。我也很认同他分享的一句话，他说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会加力给你，加更多恩赐给你，同时一样会吸引带动其他的人一起来同你配搭服侍。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的事工开始的时候只是几个有信心愿意摆上的人，但慢慢慢慢做开了，人就会多起来了。好，我们再看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姊妹，九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喜高大，倒要扶助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感谢主。咁读呢一大段，读咗嚟就好似爱的箴言，好似箴言一样。读咗嚟都有啲似我哋中国古人嘅嗰啲圣言书吓。其实呢一成段就系讲我哋基督徒，我哋啲新造嘅人咧，当具体系点样去爱人嘅。但系爱有两个原则，先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系爱人不可虚假，即系第九节所讲嘅。要真诚，不要带着伪善的、敷衍的、掺杂不良动机去爱人，这样只会令人感到反感。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明辨是非，不是滥爱，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恨恶那些邪恶的。箴言六章，神说他所恨恶的有七样东西，就是高傲的眼、讲大话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爱的原则，就是爱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把这两个原则再具体去讲，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怎样去爱人。其实很多宗教都会讲爱、讲忍耐、讲包容，但是请大家特别留意以下的这几节，刚才读过的，不知道大家特别看到，就是第十四节，他讲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还有十七节的上句讲不要以恶报恶。十九到二十一节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当时埃及人呢处置犯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叫犯人呢头顶着一盆的炭火在头上，以示他是悔改悔悟他自己。这里讲是以善胜恶，如果我们以善胜恶的时候呢，可能会使人羞愧难当，改过自身。几节都是讲你要怎样样去看待逼迫你、恶待你的人。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从世人角度，我们不去虾人、欺负别人就好了，那难道要被人家虾吗？古人都有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是说，你不想被人打，你就不要去打人。我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学一个毛泽东语录，很多，其中一个就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仲记得，因为不明白什么意思，但老师要我们记下这个，即是我不主动去侵犯别人，但如果别人有意去侵犯我们，我们做什么要忍气吞声啊？那这个不是纵容罪恶吗？是吗？但是这里我们留意，经文说的不是说我们，不是说叫我们看到人家受到欺负，或者在社会上一些明显犯罪的事情你不出声，不是这样说。相反，我们华人很多时候看到社会上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会选择事不关己，不要理他。反而 以我们是应该不应该去纵容那些罪恶，是有勇气去阻止那些罪恶事，就是看到人家受欺负，我们要站出来要为他发声。不过对待自己，如果你自己受到人家的不公义的对待，甚至某些逼迫，作为基督徒你选择忍耐克制，不去以恶报恶，你反而为他祝福，是神吩咐我们的要去努力去做的。耶稣自己曾说，他马太福音5:44他说，只要我指示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可以做我们天父的儿子。我要这样才做天父的儿子的，因为他就是神，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如果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摆一不也是这样吗？世人都是这样啊。如果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都是这样吗？所以主耶稣他这样吩咐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主耶稣不单是这样吩咐，他都是这样做，因为他被自己亲身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在世上甘愿做了我们的替罪的羔羊，正是这种崇高好舍己的大爱，去激励了历世历代的跟随他的儿女，为了拯救世人，为了见证主，去甘愿去受逼迫，放弃自己伸冤的权利。讲翻睇嗰个福音图片吓，嗰个福音入中华嘅图片展，佢嗰度提到1900年，当时嚟中国宣教嘅戴德生同佢领导嘅内地会，你知道1900系发生咩事件啊？就系、是、义和团运动。当时义和团嘅嗰啲匪徒啦，应该讲吓，佢袭击嗰啲所有嘅外国人，仇视所有嘅外国人，特别系基督徒。咁喺呢一場嘅浩劫裏邊咧，啊，當時義和團運動裏邊咧，即係殺死到好多宣教士，尤其以內地會損失特別慘重。內地會當時共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嘅仔女21人，內地會所屬嘅中國信徒2000多人係為主殉道。後來清政府當然答應賠款啦，但係戴德生佢體現神嘅心意，佢願意效法主，佢話以饒恕之愛去代替呢啲復仇恨，所以內地會係決定放棄中國政府嘅所有嘅賠償，把佢用喺教育度，用喺教育培育下一代。今年我哋前幾個週宣教週時候有一個講員魯馬夫宣教士，我哋都認識啦，佢有分享，佢喺分享中有同我哋提到。他说他长期在中国缅甸尼泊尔这些边境服侍的时候呢，做这个福音工作，是常常会受到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头目，什么巫师巫婆啦，还有那些缅甸的政府军的追杀的攻击的。但是他们以最大的真诚和爱去对待这些敌人。当他们有捉获捉到那些缅甸政府军的士兵的时候呢，他是给他们吃给他们饮啊，并且跟他们医病，为他们代祷，送他们回去的。就因为他们这样的爱心的行动呢，是感动了不少的这些他们的敌人啊，愿意归顺主耶稣，很多的巫师巫婆啊，甚至啲缅甸政府军敌挡他们的，是归顺了主耶稣。因此求主托宽我们的心胸和我们的境界，让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心存一种愤怒去找人算账。当你想报复他人之前，你要想想自己是何德何能的人，神竟然怜悯拯救了我们，不计算我们的恶，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追讨人的恶呢？如果上帝追讨我们的恶，我们的罪，我们承受得到吗？我们为什么不求圣灵去责备又好，去清醒又好，那个得罪你的人，使他悔改呢？ 因为如果他不悔改那个罪人，他自神自有管教的办法，他自己会承担作恶的后果。古人都有讲啦，多行不义就必自毙啊嘛。我最后讲一个往事，大概是1997年圣诞节前后。当时我在国内是那个开放的环境下，信仰的环境是比较宽松的，我都可以有机会在课堂上给我的学生去讲少少基督教，讲耶稣，讲平安夜。当时我教的一群15、16岁的歌舞团的少女班的学生，我是他们的文化课老师。我记得我还送了几本小的圣经给几个有兴趣了解的学生。有一天，一个学生他走过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讲到圣经，他读了少少圣经，他突然间问我，他说：老师啊，我看到圣经里面有讲，他说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你都要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你都要由得他拿。耶稣怎么这样教我们的？他不是很傻啊？哇，这句话一时问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当时自己都是初信，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回答。事后我一直听到这句话，时常在我脑海中说，耶稣很傻啊，耶稣真的很傻啊，他竟然爱他的仇敌，为逼迫他的祝福，真的很傻。但是这20多年过去了，我这20多年自己的信仰的经历，越发地去体会了耶稣这句话的珍贵，还有他说得很深刻，都越来越清楚这个都是基督徒应该走的路。它是一条窄路，不是世人行的路，不容易，但是唯有这一条路才是通向天国。因为只有我们放下，真正放下自己去宽恕他人，你才有内心的真平安，亦只有我们彻底去顺服，才配做主的门徒。如果没有你彻底顺服主，甘心乐意去践行主的使命，祂的命令，你的信仰不可能是真实，亦不可能是深入的。求主怜悯加力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救赎的大恩，把我们这些迷途的人，这些没有出路的人拯救回来，成为你的儿女。你洗净我们的罪，你不看我们的罪，不定我们的罪，并且你赐给一个新的生命，你去教导我们，用圣经，用圣灵去感动我们，去跟随你走一条得胜的道路，喜乐的道路，亦是蒙福的道路。但是主，你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软弱去跌倒。主啊，求你的圣灵再次提醒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我们定睛在你的道路上，愿意跟随你。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力量重新站立起来，奔跑前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的圣灵安慰鼓励我们，让我们乐意跟随你。因为唯有你这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世界的道路虽然好像很吸引，但是很背逆，是死亡没有出路的道路。唯有跟随你的路是通向永生。虽然我们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跌跌撞撞在这条跟随的路上，但是主，求你不要离弃我们，用你的手拉实我们，让我们一直愿意跟随你到底，直至见你的面，被你夸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